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在今天上午我们这一个美好的时光中，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全地之上，你做出美好的，用你伟大的智慧来引导人归你。使我们看见那些抵挡你的人，那些自高自大、自以为自己能够管理好自己、治理自己的，成了何等的可笑的笑话！主啊，我们一切真心想寻求你的，无论在各个民族、在各个角落，主啊，你都使我们能够寻见，你并不向我们隐藏，主啊。谦卑人寻求你的时候，你就按照你的应许，你让寻找的就寻见。主啊，那些骄傲的人离弃你的时候，他们就走了自己何等愚蠢败坏的道路。主啊，这些见证我们都清楚地看见了。主啊，然而现在在世界各处，还有许多地方，你的儿女遭受逼迫。主啊，这也使我们看见那些逼迫的都是什么人。主啊，也使我们看见，主啊，当我们在你里面警醒的时候，主啊，当我们预备跟从你的时候，这征战是不会止息的。主啊，我们愿你使我们在你里边常常有警醒的心，因为在你里面才有真的平安。主啊，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我主的灵。才能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才能站立得稳。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再一次仰望主你的灵。主啊，你洁净我们的时候，你的灵自由运行。主啊，愿你洁净我们，使我们的祷告，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敞开，不受拦阻。你的灵在里边可以顺利的能够工作。主啊，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滋养。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交托，与我们余下的时间同在。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感谢主啊！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彼得前书。咱们前两次啊，前几次已经对于彼得前书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了，但是彼得前书呢，虽然它经文不长，但是经文的内容啊，却是非常非常的浓缩，它的经文的写作的跨度啊，的概念都非常大啊，所以我们不容易讲得非常快啊，所以彼得前书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感受啊？当你读彼得前书的时候呢，你大概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字都懂。但是这个概念之间呢，把它全部连接起来哈，就非常不容易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个第一章第三节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愿荣耀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啊，愿颂赞啊归于我们主耶稣，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啊，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呢，我们把颂赞啊，这个没有问题，是吧？我们归于，然后照着他的大怜悯，这里出现了怜悯这个概念，对吧？然后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怜悯复活，然后重生了我们。那么这怜悯、复活、重生啊，这三个概念放在一起，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呢？然后又从重生。进到了盼望，是吧？然后盼望进到了得基业， 所以虽然就是这么这个两节经文一句话是吧？可是它中间的跨度却非常大啊，从怜悯开始，对吧？到这个复活啊，借着复活，然后使我们重生，然后有盼望，最后得基业。这几乎把所有的这个福音的内容呢，全都涵盖在这一句话里头啊。因此，这个它的跨度啊，太大啊，跨度太大。所以呢，这个我们要解释啊，为什么这个是借着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啊？这个是这个中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对吧？我们要解释清楚这些经文呢，就需要花一点时间了啊。那么上次呢，咱们就是几乎就是只停留在第一节啊，就是使徒啊，这个写作的权威啊，然后呢，讲我们是寄居的啊，我们的寄居心态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略略讲一下第二节呢，就是关于照父神的先见拣选我们。那么这个拣选，咱们上次也提到了，什么叫做拣选，是吧？它是按照它的先见来拣选的。那么我们说拣选呢，它不一定针对的是个体啊，但是它一定是符合它的标准，对吧？我们曾经用过这个，选橘子的方式，对吧？这个橘子的大小啊，它这个尺寸，它不一定就是预先定了哪一个橘子被选上。而是哪一种橘子，哪一种尺寸的橘子被选上，所以它这个预定啊，是预定的标准，而不是预定的个人。这是我对这个预定的看法，对吧？也就是说，当农民，他把不同的尺寸的这个橘子啊，要分类，那么因此这个分类的尺寸是由这个农夫来定的啊，这些果农来定的，是吧？然后你符合的就选上，不符合的就淘汰，啊，就是这个就叫做拣选，对吧？所以没有理由拣选是这个预先定了哪一个啊，不管你是什么样子，我一定选你，那就不叫拣选了，是吧？这个你说那叫预定，那也可以是吧？就是预先定下来就要你啊，不管你好坏烂臭啊，我都要是吧？不管那一颗多么好，我就是不要啊。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哈。那么我们如果真的是那样，我们读圣经就毫无意义了，是吧？我们提高生命质量也毫无意义了。反正他想要选什么样的，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吧？他的标准由他定。那么，那我们就作恶已成善嘛，对吧？那还努力什么呀？那还做什么合神的心意啊？反正合神不心意，不合神的心意都没用，是吧？都他定的。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我们所做的哈，意义就不大了。如果这个是真理的，这是真实的话哈，那么我们之所以学习圣经，就是因为神的拣选是有标准的，是吧？那么我们学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明白它的标准，是吧？我们努力符合它的，能符合它的标准，是吧？那么我们就被选上，是吧？所以因信称义，是吧？我们去信，对吧？如果因信称义这个不是个标准，是吧？这只是一个没什么意义的说法是吧？就是信也是他让你信的，是吧？那么这一下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对吧？所以呢，这个拣选啊，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明白神拣选的原则与标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也是圣经啊，神要告诉我们，让我们了解，然后我们能够顺服啊，能够为之努力的，这才有意义啊。然后 是借着灵的圣灵啊，借着灵啊，我们内心心灵的这个得成为圣洁啊。我们说这个圣洁呢，也就是神圣，是吧？得成为归于神的，属于神的，对吧？其实我们自己不圣洁，是吧？你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对吧？那么这个圣洁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罪吗？是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史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见神了，是吧？那么我们的圣洁是因着神的拣选，因着基督这个宝血的洁净，是吧？神白白的算我们为义啊，赦免我们的过犯，然后使我们能够归他，对吧？是这样使我们成圣的啊，使我们能够得见神的。正像希伯来书里边所说的啊，这个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啊。那么来到神的宝座前，那就是要见神的面，对吧？那么这些见神的面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圣洁，我们自己的无罪吗？啊，当然不是，那是凭着我们在神面前神给我们的应许啊，我们在应许里边的回应，因着信。因着神对我们的赦免，因着主耶稣基督中保的这个赎罪祭的这个赦免，是吧？才使我们有机会成为圣洁，来到神的宝座前来见他的面，所以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对吧？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比别人更无罪啊，更圣洁，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那么在这里边啊，就是父神的拣选，圣灵的这个工作，使我们分别为圣，成为归给神啊。这个又蒙主的宝血所洒，那么在宝血所洒，主要就是这个赎罪祭啊的洁净。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啊，就是顺服耶稣基督。那么这个顺服耶稣基督呢？我们今天可以讲2个小时啊，这个讲关于怎么叫顺服。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呢，就不特别花时间了啊。我这个礼拜天呢，的周报里边啊，我会专门把这个顺服来写一篇文章哈，分析什么叫顺服啊，为什么要顺服，怎么个顺服法，顺服会有什么结果啊，等等这些的问题。在这个我们的牧函里边来跟弟兄姊妹分享。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太深入的来分析关于顺服的问题。那么这个结果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真的是已经成了顺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吗？是吧？我们信了主了，那么是我们顺服主耶稣，还是我们希望主耶稣顺服我们呢？对吧？那些拜佛的啊，他们都是希望佛顺服自己，对吧？给他一点贿赂啊，给他上个香啊，给他埋个什么什么，开过光的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呢，他就得听我的，他不听我的，他不灵验，我就换个地方，是吧？找一个能听我的，是吧？所以人呢，总想用各种方法来控制。是吧？我们学科学，我们就想用我们的能力啊，来所谓的征服自然，是吧？那么我们呢，又想用我们的宗教虔诚来这个征服或者操控灵界，是吧？让灵界为我们服务。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顺服我主耶稣基督，那这表示我们要进入到一个秩序里边。认同他的权威，在他的权威之下，那么在他所命定的法则里头，我们用忠诚的心来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所以，这个信仰的次序，这个信仰的表达，这个信仰的内涵，它的原则，我们在其中的心态，我们要弄清楚。所以，顺服不仅仅是听话的问题，顺服是一个对于秩序，对于权柄。对于真理，对于这个我们的内心的忠诚，它是一个综合的，最终的一个表现，就表现出我们的顺服。 当然，里边所谓的谦卑啊，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谦卑，是吧？我们只是客观的，这个把握我们自己就是了，客观的持守我们自己就是了。那么，谦卑不等于自卑。是吧？我们不能把自己，哎呀，那我做人我也太骄傲了，是吧？我干脆，做个畜生算了。那我表示我更谦卑，那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不要骄傲，是吧？我们能够准确的把握住我们被造、被爱、被拯救，然后这个顺服他这个地位。这就算是我们的谦卑了，是吧？所以我们谦卑并不是要求我们把我们自己看得比自己的实际更低，不是这样的，而是这个不要过于当看的啊，觉得自己骄傲啊，也不要低于当看的啊，就是我，哎呀，好像我要多么谦卑，我要把自己放低，没有必要把自己放低，自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的。关于第二节，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吗？大家有话啊，就抓紧说。不同的看法都没有问题啊，我们一起讨论。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啊，这个大家如果想想，哎，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没弄清楚啊，这个随时可以打断啊，我们来一起讨论。那么咱们查经不是为了赶进度，是为了让弟兄姊妹我们共同的啊，同时我们都来从真理上本质上啊，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啊。那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照着去遵行。是吧？这就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在基督里边能够丰富起来哈、啊。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往下了。第三节哈、啊，这个刚才咱们把第三节和第四节其实已经读过一遍了。那么在这里边呢，当然我们把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是一个前提，是吧？我们把颂赞归于我们的主，因为是他使这一切，这个能够产生啊，能够运作，能够完成啊，背后最终的这个最高的这一切啊，都是源于他。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愿颂赞归于他呢，这是一个我们内心里边啊，有一个感恩的心态。弟兄姊妹，这个心态非常重要哈。这个心态非常重要。我们那今天所得的这一切哈、啊，都不是因为我们能啊，我们怎么地，不是，是他赐予的啊，是他赐予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回应而已。只要我们被动的回应是正确的，那我们就会得着，是吧？如果我们是悖逆的。啊，我们不回应的，啊，那就得不着，那么我们得着了，不是功劳不在乎，我们是因着我们的顺服啊，因为我们信，所以呢，我们就很有功劳，我们没有功劳，是吧？功劳都是他给我们的，对吧？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回应而已。对吧？就像有人把饭给我们，我们只是把它吃了而已，我们没有把这饭丢了，是吧？所以，我们活命不是因为啊，我们吃饭有功劳，是吧？是人家把饭白白的给我们的有功劳，是吧？当然，有一些人他把这个别人白白给你的饭丢了，最后他饿死了，是吧？他不能指责别人啊，是因为他不接受这个。所以，我们白白的领受并不是功劳，对吧？只是我们做了正确的回应而已，对吧？所以在我们白白领受的时候，我们当然应该具备一个心态，那就是感恩，也把颂赞给他。当我们有了感恩和颂赞之心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咱们有一句话啊，叫做“不哭的孩子没奶吃”，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当我们听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不哭的孩子没奶吃，其实这句话是对谁的一种羞辱啊？弟兄姊妹，不哭的孩子没奶吃
大
啊？
概对母亲吧。
哎，就对照顾他的人，特别是指他的母亲，对吧？母亲是根据孩子哭才给他饭吃吗？其实不是的。这个当然，孩子哭表达他想吃，对吧？母亲评估他吃还是不吃，就算他不哭，到了点。也要给他吃，对吗？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我们在照顾我们，这个不是全部的，有些时间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小外孙女啊。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哈，我们的小外孙女呢，她是不太爱哭的一个孩子啊，这真的是很宝贵啊，是你的怜悯我们。所以早晨起来呢。他的这个作息时间非常的准时啊，基本上就是8点钟到8点半啊，这个时间他起床。那他起床呢，我们其实他也没有声音啊，我们就是到了点了，我们就开开门进去啊，然后他已经睁开眼睛在床上自己躺在那里玩，那我们就把他抱起来，然后呢给他穿好衣服，然后就把他这个放在桌子边上，然后我们把。这个他吃的东西给他放在他的这个小餐盘里面啊，然后他自己就吃了。他没有哭，那么他没有哭，我们就不给他吃吗？那当然不是这样子。这个他哭，他想吃，那是他的表达；但是他不哭，他不表达，我们一样会评估他这个时候是不是饿了，是吧？我们会给他预备的。那么他吃的不够。多啊，我们会延长吃饭的时间啊，希望他能够把该吃的东西都吃了，但也不是因为他哭，对吗？所以呢，我们这个不哭的孩子没奶吃，那么这个换句话说呢，一方面羞辱了，养育他的人在他的生命里边用长者的智慧来养育孩子的这个。真正的有功劳的啊，在那里。然后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人很自私，对吧？把父母白白给的，这个，甚至用父母的智慧、爱心所付出的代价，归功于自己会哭，对吧？所以这种心理呢，是非常可悲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啊，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我争取来的，对吧？人家不给你，你争取也争取不来的，对吧？所以今天的社会呢，就成了一个大家都哭，是吧？争取各种的这个权益啊，特别是在现在西方社会里头啊，这个社会福利，是吧？那些能够争得社会福利的人啊，就是那种会哭的人，知道吧？他觉得这个社会福利呢，就是我会哭，我就会闹，我就会能争取。的确，在世界上有这种现象。那么这种人呢，比方说有些人移民来澳洲，钻澳洲政府的空子，是吧？想尽办法从澳洲政府那里去，拿各种福利。那么他不会对澳洲政府有感恩的心啊，他认为他自己很有本事，是吧？用这个懂得怎么钻这个社会的空子，然后呢，他得到了以后，他沾沾自喜，而他很少有个真正的感恩啊的心。来感谢那些纳税人的钱是吧？感谢政府，给他的这些这个本来不当属于他的，所以这个人，这个老是这种赚便宜的心态啊，觉得自以为是啊，觉得自己有争取这个，或者甚至于我骗了你啊，我得了好处了，哎，他觉得很开心啊，所以这样的人呢，这个不是在神面前啊，这个也不是真正该是这样的生命的，那我们不是这样的生命，对吧？ 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所有的时候，在家庭当中，我们是因着这个神的意啊，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慢慢学习懂得感恩，对吧？所以这个感恩的心是这个做人啊，这个整个环境能够有喜乐起来的、幸福的很基本的东西。如果每一个人都在争取自我，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斗争的环境啊，尔虞我诈的环境。那里边就不可能有快乐了，那不可能有喜乐了。那么，因为人，总想赚便宜，那对方总是要吃亏的了，是吧？你赚了便宜，人家吃了亏，你还不感谢人家，是吧？你还自以为是，是吧？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成了害群之马，是吧？所以，但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那么，我们的颂赞不是一个。就有些人把感谢主放在作为口头禅啊，不是这样的，而是从内心里边，我们真正的知道，认识、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父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恩惠，所以我们从我们诚实的心里边发出一个正常的回应，这本该如此的。那么下边呢，其实也是说，我们把颂赞归于他的理由啊，也可以说，愿我们把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的父神，因他曾经怎么怎么样，是吧？因为这些，所以我们要颂赞他啊，这是我们对神在我们身上的美德啊的认知而产生出来的一个应该有的反应，那就是颂赞啊。所以，这个我们的诗歌啊，通常都叫赞美诗，是吧？那这就是我们一种对神的恩惠啊，我们领受了、明白了一个这个正常的啊，该有的一种的回应。所以啊，也愿我们基督徒啊，都是有一个颂赞的人生啊，感恩的人生。无论是我们面对我们的神，还是面对我们周围的人。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啊，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这是前提。怜悯是这个对于，或者说是恩典，是吧？这个 mercy 啊，这个恩典，那么它是对公义的超越啊，对公义的超越，因为我们既软弱又失败，如果按照公义，我们都灭亡，但是神不是冷冰冰的公义，神。是温暖的爱，那么他有公义，那么但是呢，他的爱大过他的公义。如果他的爱小于他的公义，他就会在公义的面前无所作为，所以他只能按照公义审判世人。然而，如果是那样子，那么。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就完全落空。正是因为神的爱大过了他的公义，这大过的部分就是怜悯。但是神不能因着怜悯就不公义。那么这个时候，为了满足公义的要求，就出现了第二件事情，那就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一句话，神的大怜悯到死里复活，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跨度。那么这个跨度里边就是包含着，神要长期的忍耐人的犯罪，是吧？然后这个启示圣经，预备以色列族民族啊，长达上千年的时间啊， 那么最后呢，神的儿子要先道成肉身，要在世上生活一段时间，直到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对吧？最后呢，他才受难，然后才到了死里复活。所以死里复活，他是神。为他，这个借着他的儿子啊，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做成救恩的最后一步，从死里复活，啊，那是表示他成功了，是吧？那么他既然是复活，他就要死，是吧？从死里复活，既然他死，他就必须要生，是吧？这是一个一大步，一个大篇的工作，啊，一个伟大的工作。那么借着他从死里复活这一句话。来作为一个总结，那么也就是说，借着神的启示，借着神的儿子的道成肉身，借着神的儿子的这个受苦受难，那么借着神儿子的死牺牲啊，借着神儿子神公义的审判，最后呢，确定他无罪是吧？然后赋予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大能啊，使他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一大堆的事情，就只用借着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作为一个整个的代表。那么借着他从死里复活，就重生我们，对吧？所以这个直接就把这个福音的核心啊，所以从神那里，从死里复活是关键性的信息，从我们这边。他不是这里就不强，没有强调，特别强调信，对吧？这个他没有说借着从死里复活，因着我们的信，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他没强调这个东西，是吧？然后他直接强调了重生。那么因为信这件事情啊，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回应，那么接受，那么到底？我们信了还是没信？因为信它是个内心动态的问题，是吧？是个内心的状况，这个东西它很难量化，是吧？信和不信，在我们来说，这个界限啊，很难界定，我们自己把握不准的。但是重生这件事情，在上帝那里，这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所以我们说，衡量一个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很难用信与不信来衡量，而是用重生与否来衡量，是吧？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从你所谓的信那一刻开始，而是从重生的那一刻开始。所以，什么样的人是基督徒？就是重生得救的重生的人，在基督里借着圣灵得蒙重生的人啊。是这样的人是基督徒，没有重生的人，你最多是个教徒，是吧？在这个基督教里边，是吧？你知道一些啊圣经的知识啊，这个宗教的知识，你知道一些礼仪，你也参加这个团体，是吧？可是呢，你里边是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就是死的，所以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是灵命活还是死的这个问题。啊，活的不是我们原本活，而是重生而活。原本是死的，对吧？因为罪得了赦免，重生了，啊，那么这个重生的就活了，他就是基督徒。没有重生的，他是死的，他就是非基督徒。不管他外表有什么表达，这个内心啊，这个里面的生命本质里面的，这个就是问题的最关键。在咱们中国的这个教会当中啊，有那么一批人，学者们啊，称他们为文化基督徒，啊，文化基督徒，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哈？那么文化基督徒呢，就是，他们其实呢是不相信有灵魂的，啊，也不相信有天堂地狱，他们甚至于也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他们为什么是基督徒呢？他们认为基督耶稣的理论很好， 无论是提高人的品德，无论是应用在社会实践，是吧？那么多少年来，凡是这个实用基督信仰理论的地方，都是比较好的地方啊，爱人如己啊，是吧？社会公平公义啊，是吧？领袖服务为百姓服务啊，等等这些的想法啊，认为，圣经耶稣基督的这个教训都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们学这个，但是我们不相信，这后边还有什么灵界的东西啊，还有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那只是一个神话而已，是吧？我们只是学习它里边的文化，是吧？接受它的文化，但是不接受生命。那么这样的人呢，就不能称为是基督徒，对吧？他顶多我们可以把他称为是文化基督教徒，是吧？他不是基督徒。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我不在乎天堂地狱啊，我只在乎做个好人就行啊，做好人我就上天堂，不是这样子的，是吧？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的关键不是你是不是一个好人，也不是你知道了多少圣经知识，而是里面有重生的生命，这个是本质。所以神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他的死里复活。那么为什么借着他死里复活呢？因为重生是神答应神的儿子。以他的生命为我们的担保，是吧？他从死里复活，才有了这个重生赦免我们的资格啊，是吧？然后我们的重生不是复活，复活就是过去的我又活了，不仅仅是这样，而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要与我们的生命联合在一起。那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个与基督的复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曾经讲过，因为基督的复活证明了他是能够在所有的试探里头，他都能够得胜。所以借着死里复活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人从亚当被造，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呢？在大部分的试炼里边，试探里边。我们都会失败，所以这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的能力面对试探、胜过试探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对吧？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愿意的善，我倒不做。”那么我们的内心里边有向善的本能，可是呢，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生命里边缺乏向善的。能力，而基督他有绝对的向善的意识和行善的能力，从死里复活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呢，父神应许同意使一切因着信接受主耶稣与我们的生命联合，靠着主耶稣的能力和他的真理的知识。顺服主耶稣，让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让他的智慧，让他的真理，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顺利，能够畅通无阻。所以这样的人，父神赦免我们的过犯，父神重生我们，把死就从这样的人身上挪去，是吧？使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活在神面前。那么我们说这样的生命呢，它不是复活，因为复活就等于说我们把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生命又得回来了。但是那个生命呢，仍然是可能再犯罪而死的。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重生的生命，神要叫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再犯罪。那么今天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生命的联合还没有完全，所以我们还在新约的里头，也就是说，神在这个 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完全的这件事情上，还需要一个过程。只等到我们行完了这地上的路程，撒旦魔鬼，下到地狱，一切跟随撒旦魔鬼的人和他一同下地狱。这一个，这个充满着各种诱惑的这个时代，这个世界要过去，要彻底毁灭，对吧？甚至于我们过去有犯罪经验的肉体也要结束。所以，只有我们重生与基督联合的那灵的生命，到神那里去，然后神给我们一个没有犯罪经验的，身体，然后神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被罪污染过的全新的世界里，那个被称为是新天新地，对吧？那我们在那里，让基督的得胜在我们每一个人顺服基督的人身上得胜，那么这样呢，才能够完全实现我们无罪的状态。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长存活泼的盼望啊。所以重生了，我们是开始，盼望是过程，然后得着基业是最后的结果，对吧？那么我们存着盼望，还没有得到基业之前，在盼望的里面啊，实际上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所存的，如今所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对吧？那信，圣经说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吧？这个信，因为他所望吗？还没看到吗？是吧？所以要用信吗？等到有一天我们到他那里去了，我们这样的信就不需要了，因为实底已经得到了，是吧？所望之事已经得到了，那就不必再用那种的信了，啊，已经得着了嘛，对吧？这个，然后呢，望，说盼望，那盼望就是还没得着吗？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对吧？等到得着的时候了，那就不用盼望了吧？已经有了嘛，你还盼望啥呢？是吧？已经给你了。那么，所以最后呢，存留在天上的信和望，都已经成为过去，因为已经得着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爱，所以爱最大，在勇士里边，那是爱的家，对吧？所以天上的基业是在爱里头，是我们永远的拥有。所以这个盼望，它是一个过程，直到我们得到，是吧？那么我们能不能得到呢？这是神给我们所立的新约啊。只要我们在他这个约里面，最后一定会得到。所以盼望和希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希望呢，只是我觉得可能会得着，但没有把握；盼望是一定会得着，就是需要走过这个过程。啊，我们只是盼着这个过程能够顺利的过去，最后呢，这结果一定是那个结果的。所以这个呢，就叫做盼望。然后这个盼望会引致我们什么呢？最后就得着不能朽坏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在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必朽坏的。然后我们得到的是不朽坏的，这就不得了了。那么咱们今天啊，最不能或者最无奈的、不能抗拒的，就是我们都要衰老啊。是吧？所以这里不能衰残，你看，啊，不能衰残，是吧？这个不能朽坏，那么它不会坏的，啊，而不能衰残的，这都是今天的世界过程里边我们无法真正体会的，啊，一辆车永远开不坏，那它不朽坏，它不衰残，永远好用的，啊，这个不得了，是吧？这个我们的身体不衰老，啊，永远这个样子的。你说那很 boring 吗？其实 boring 不 boring 并不因为是，我们，这个是不是都是一个样子的？啊，很简单啊，我们天天呼吸空气，分分钟都要呼吸空气，我们从来没有觉得 boring，对吗？对吧？所以，boring 不 boring 啊，并不是它是不是前后总是一致的， 对吧？我们就算我们老是尝试新的，也不见得不 boring，对吧？所以能不能 boring，包不 boring 不在于这里，而在于我们那个真正在爱里边生活的心态，对吧？在爱里边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刻都是美好的，它不会 boring，对吧？没有爱了，什么都 boring，对吧？就是这样。然后不能玷污的，啊，这个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罪恶将不再进入到那个世界里头去，对吧？所以这些都是超乎我们今天生活在世界上的人啊，这个所能想象的。今天我们在物质里边，我们就发现，比方说咱们收拾家是吧？每天都经常就要收拾，你不收拾，它很快就脏了啊，就玷污了。所以我们的思想要保持啊，这个时刻去警醒、去清理，是吧？你不清理它，它马上它就这个胡思乱想、乱七八糟就来了，对吧？这是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那么等到我们到永世的时候，这些都要过去，是吧？然后呢，那成为一个不再被玷污的生命和世界，最后呢，是在末世显现我们，要显于我们的，也就是说，这还没来到呢，快了，对吧？那么那个时候就要使我们能够看见，使我们得到了救恩啊，这里的救恩和我们说，在这个我们因信得救那个时候的救恩所指的不是同一个问题。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像以色列出埃及，我们信主啊，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好像跟着摩西出埃及。然后这里说要显于末世啊，在末世的时候要显现出来的救恩，就好像在约书亚带领之下进迦南地，对吧？所以我们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死人都要复活，活着的要改变形象，然后我们就要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那么那个是我们最终得这里所说的救恩，啊，是他救我们脱离了这个必朽坏的、已经被玷污的啊，这个已经衰残了的啊，在地上的这一切都要结束。对吧？然后呢，我们从被毁坏的这个世界当中拯救出来，对吧？然后神把不朽坏的、不玷污的、不衰残的，存留在天上的那份基业给我们，对吧？那么这个是指的最终啊，我们常常基督徒为了和我们得救来区分啊，我们就最后呢用得赎。常常我们说，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啊，我们整个人得赎，因为这个是从这个最后一组节期啊，这个赎罪日啊，就得赎。那就是说，我们中间的这一段啊，也就是说，从逾越节到这个赎罪日中间呢，这个就是进入到我们蒙了拯救啊，到最后得赎中间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是存着盼望的，啊，心存盼望的。所以这一些观念当中啊，它都有，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宏大的框架式的啊，这个使徒彼得写给我们的这些这个书信啊，让我们在圣经啊走到后期的时候，能够回过头来。想一想啊，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这伟大的工作是怎么回事儿？这个是基础啊。我们有了这样的生命，有了这样的盼望，有了这样的得基业的把握，然后接下来要怎么样呢？继续往下啊，第五节说你们这因信蒙神的能力保守的人。或者说，因为进入到与神的关系里，啊，这个因信就是这个信啊，不是指的我们有多么大的信心，而是因着我们的这个接纳这个神的福音啊，认我们的神，然后悔改， 放弃我们曾经在世上败坏的、背离神的那条人生道路，然后把我们的生命，交托主，然后跟随主。我们这个因着接受，因着接受而进入这个关系，认同这个关系，顺服我们的神，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因信"这一个字啊，其实它代表了非常多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哎，我相信啊，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啊，这里边是这个非常伟大的啊，这个因着我们已经在这个系统里边了啊，我们就得蒙神能力的保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这个系统里边，我们才能得蒙保守。就像一个人啊，落水了，他必须上了船，他才能够保守，对吧？所以他因信就是。他接受，他上船，他接受这个船能救他，对吧？他就上去了，上边的人也救他了，他在这个船上就得蒙保护了，得蒙保守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这个得着到了末世所显现的救恩，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因着信啊，在神的里面不失去的是神的保守，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就像一个落水的人啊，他最后活了，不是我们多么有能力，是船保护了我们，是吧？我们必须保持我们自己在船上，不要再跳到水里边去了，是吧？如果我们只知道船能保护我们，而我们不上船，那也是没有用的啊。我们必须在船上。所以，因为我们已经在船上了，所以大有喜乐，是吧？我们不再在水里边挣扎了，我们已经上船了，我们不再在罪恶、灭亡、无意义、没盼望、这个软弱、失败、这个无能在那样的环境里边自欺欺人，痛苦挣扎，没有，主已经因着他的救恩，把我们这种状态改变了，我们已经上了他的船。已经在他的方舟里边了，是吧？说如今却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那么先说暂时忧愁，忧愁到什么时候啊？忧愁到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那么这几年、几十年、几个月，不管我们的生命多长，相对于永恒。这是一个极其短暂的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里边，我们就是在盼望当中，在新约里边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吧？如今呢，神把我们放在百般的试炼中，那么这个试炼暂时的，是痛苦的。这个感受感觉是不好的暂时是忧愁的，是吧？然后叫我们的信心吗？不是，叫我们的信仰，叫我们的信仰，经过试验或者经过试炼，其实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样的然后下边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比那被火试验。火它不仅仅是试验，对吗？它是炼境被火试验，被火炼境，试炼，熬炼，它还会坏，对吧？金子更显为宝贵。当然，因为我们的生命当然比物质宝贵。那么金子它炼得很纯，它还会坏掉，它还会变得不纯。但是我们的生命。经过这样炼境以后，就会在永世里边有永恒的价值。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彼得圣灵感动彼得写下这句话，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还存留在世上的这段时间里边，神是要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生命，要经过百般的试炼。使我们。 成熟，使我们洁净，把里边的杂质炼掉，最终呢，要叫我们得着荣耀、尊贵，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国里。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这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一个关键性的目的，啊，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以后还会这么多痛苦，对吧？这个痛苦是有意义的，啊，因此呢，我们忍耐，这个忍耐不是逆来顺受，这个忍耐是我们的坚持力，啊，这个就好像你去运动，对吧？运动是不舒服的，但是运动很累，是吧？腰酸背痛，但是你坚持。那个就我们所说的基督徒在信仰里边的忍耐，就是这种忍耐啊，是我们忍耐这个度过这个操练的过程，最终呢，我们产生出训练的那个美好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这个在患难中啊，也是这个暂时忧愁，其实在忧愁里边呢，我们也是这个有盼望的，也是有喜乐的。啊，所以呢，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这个称赞，那么说好，那荣耀，是吧？就是给我们那个生命成熟该有的，那个，就像一个毕业生，对吧？最后的这个他的整个社会该有的地位就不同了啊，然后就得着尊贵啊，得着尊贵。我们就是我们的神的心意得满足，我们爱我们的主，那么我们就和他一同得荣耀，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使他伤心，对吧？这个就像孩子不听话，对吧？最后父母脸上无光，我们也这个吃亏倒霉，是吧？如果我们好好操练啊，好好做人，那么我们会得到称赞。啊，我们又会有，更好的结果，是吧？然后父母也因着我们有面子，我们也应该因此有了荣耀，对吧？这些东西呢，咱们想一想啊，先是称赞，啊，然后再是荣耀，最后就是尊贵，在我们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交账的日子。好，弟兄姊妹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停一下，休息一下啊。我们休息到15分啊，这个11:15，我们再回来继续我们往下。好，弟兄姊妹，我们休息一下。